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jan papa humpa suha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jan papa humpa suha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jan papa humpa suha chundan di gumbu jawara yang la shang cha lo gangalo chu san di san san di talan dala sa chunyo dung gun chu yun su shun chu chu tu ga la wan zun kanda zi bi zun ra ma ri mun dung dung ga chi shu tu su gun na wa chi tra zi biam na chu chi yang dan sun chu ta chi chu nyu mung jin nung di chi cha chu chu cha ma ri mun sa di ngan chu chi chu ni chun cha ra chu nan dun di ta jan sab chu ta sun yun dan di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或者能行吧，七情无垢光尊常护，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注释《善说海》。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善说海》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上师也是强调，首先呢，要这个安住一个非常清净的发心。因为任何一个事情，它的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是否殊胜，或者这个事情是善是恶，像这样都是通过他的发心来进行决定的。那么如果最初的时候发心不善妙，他这个事情本身呢就受这个不善妙发心的影响而变得不善妙。那么如果这个发心很清净啊，这个发心非常的就说是强大，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善根，不管听法也好修行也好，他可以因为自己发心的缘故呢，整个事情他就成为一种殊胜的质量啊，整个事情他的这样一种因为非常的这个强大的缘故，他的果呢也会非常强大。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佛法当中啊，就因和果之间的这样一种善妙缘起。因为说我们在做任何善事，不单单是听法，而且在其他的事情之前呢，最好都能够以清净的发心来摄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上次在讲记当中也讲到了修持这个皈依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修持皈依它并不是就说是得到一个皈依证就成了佛弟子，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皈依，关键要看他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临舍生命不舍三宝的这样一决心。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发誓的话，有了这种誓愿力，实际上呢即便没有这样一种皈依证啊，的的确确也是一个标准的佛弟子。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皈依的本体，它就是一种殊胜的信心，对于佛法僧，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功德了知之后呢，产生一种殊胜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就是修皈依的核心，经常性呢来就说是坚固自己的信心，经常性的来通过这个修持皈依的方式让自己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所以说我们修持皈依的时候，皈依佛，知道了佛的功德，产生信心，然后皈依法，皈依僧，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再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皈依，如果到了修行境界很高的时候呢，皈依的对境它就可以从外在的三宝转移到内在的三宝。实际上呢，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都也是圆满具足的佛法僧三宝的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呢就是说在初学的阶段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的了知这个问题而进行皈依。那么后面呢，当我们学习智慧的不断增长，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诸法的实相，对于三宝的本体，对于诸法的实相有所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具足这样一种殊妙三宝的自信。所以说呢了知这种内心的这个内在三宝，安住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皈依的自信了。这个方面是在我们学习佛法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呢，肯定要经历这样一种阶段。所以说我们修皈依的时候，主要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信心。最初的时候呢，显现上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外在的这个三宝，我们要通过信心的皈依。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对自心的三宝呢，也要了知而进行皈依。那么就这两个方面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非常的关键。实际上我们修持这个大乘的法要 啊，为了一切众生修持这个皈依非常重要，在修持任何一个仪轨之前，都要修持这个皈依。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归头依靠的这个对境，对他的功德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了知之后呢，完完全全呢就说是这个一切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这一切呢，都依靠三宝的这些这样本体啊，或者三宝的这样一种指示而进行这个实行，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也是有效的制止自己在修道过程当中就是为了防止误自己去创造一些修法啊，或者说怎么样依靠分别念而行的一种对治这种分别念的最好的方式。那么这个在上师的讲义当中也是就是说再再的进行强调。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入行论释善说海的学习。那么正文当中讲入行论释善说海，那么这个是标题了。标题呢，我们就入行论，你知道是入菩萨行论的这样一种简称。那么就是说注释呢，因为前面我们提到，在这个印度啊，在这样一种这个藏地，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注释。因为入菩萨行呢，它讲到的一切，菩萨修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的方法，所以说呢，它这个方法呢，一般来讲是菩萨安住的境界，所以它呢应该说是比较，高深的一种修法呢。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后学者、初学者能够很清楚的来屈入，或者说无误的屈入入菩萨行论的这样一种所宣意义，所以说集大德造了很多注释。那么本注释呢是善说海。那么，当然，这个善说和海二者之间的这个意义呢，善说呢就是讲能够原原本本的解释入行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妙解这样一种善说，称之为善说海。那么，这个善说的意思就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解释入行论的这个词义。那么，这个海呢，就这个里面呢，就是包含了很多的这样一种校正，包含了很多的理证，所以说就像大海包含了很多的宝藏一样，因为说这个善说海呢，我们通过名称就能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内容有殊胜的教理啊。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原原本本解释入行论，把这样一种入行论的颂义能够让我们完全知道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善说海的，从名称上面我们也知道它的这样一种所诠的意义。还有一些翻译呢是善说，也是它有一种妙解的意思。妙解就是说善妙的解释，实际上善妙解释也是前面所讲的原原本本的解释，对吗？这个含义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个善说海的注释呢是无著菩萨所造。那么这个无著菩萨呢就说是我们不能理解是印度的无著菩萨，因为印度呢它有和这个龙树菩萨齐名的。有一个无著菩萨，他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的加持，然后呢，在这个整个人间弘扬大乘法要的印度的六庄严之一呢，有这个无著菩萨。那么此处的无著菩萨呢，在这个他是在藏地出生的，他的原名呢叫宫阙桑波。然后呢，他这个无著菩萨呢是别人就是说送给他的一个。送给他的一种美名吧，因为他有一次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够很善巧的回答了一个难题，所以说别人说，哦，你这个智慧这么圆满，堪当无着第二，就是好像是第二个无着菩萨降生在世间一样，所以说后面呢，大家都叫他无着菩萨，有些地方叫无着贤，有些地方叫做卧东无著啊，或者无着菩萨等等，讲这个方面就是讲本注释的这个作者，他是一方面讲是这个智慧非常的深广，菩提心呢非常的圆满，所以说呢，当年也是在注释的这个大德当中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过昌八尊者的非常精通入菩萨行论，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通过别人的劝请，他也造了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注释，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善说海。那么很多藏地大德都是公认，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善说海当中的这些全部内容啊，或者部分内容。通过这个缘起之力啊，相续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产生殊胜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他的这个作者。然后下面呢是顶礼句，那么这个顶礼句呢，它是这个善说海的顶礼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有些时候呢，会在一个论点当中出现多次的顶礼句。那么有些时候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论点本身或者这个颂词本身它有个顶礼句。还有呢，就造注释的时候呢，注释的有个顶礼句。那么现在呢，主要是在善说海当中的一个顶礼句。那么下面呢，还有接天菩萨在造入行论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顶礼，这二者之间呢，它是有这样分别的：顶礼圣者，观自在菩萨。那么这个呢是无著菩萨呢对他的这个本尊吧，或者对他的升起信心的对境，甚至观自在菩萨呢做这个殊胜的顶礼。 观自在菩萨呢，显现上面是一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通过菩萨的形象呢度化众生。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早就已经圆满的这个佛位，以前呢也是早就已经成佛，现在呢在十方刹土当中有以佛身得度，就以佛身显现佛身度化众生；有以菩萨形象得度，就以菩萨形象来利益众生等等。在普文品当中呢，也讲的非常非常多。那么以后呢，也会不间断的显示这个佛、菩萨、圣者乃至一般的凡夫的形象，乃至有的时候呢，显现妙药啊，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桥梁啊等等，一切的方式，只要对众生有利的啊，菩萨都会随机显示、随类显示，度化一些众生，最究竟呢，走上这个证悟实相之道。那么，顶礼圣者观自在菩萨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无著菩萨对观自在菩萨的信心非常的圆满，啊，他自己所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本尊呢，是观自在菩萨，还有度母，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讲无著菩萨他自己本身也是观自在菩萨的化身，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呢，有这些必要的缘故，在此处，在这个论点的开始呢，首先顶礼的圣者观自在，通过顶礼圣者观自在加持自己的相续，能够让这个论点发挥它的作用。那实际上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想法，有这样一种祈求。实际上呢，无著菩萨所造的论点，的的确确，对众生加持众生的相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山说海呢，能够帮助众生了解入行论，能够让众生升起菩提心。还有呢，在这个他所造的这个佛子行三字经颂当中，顶礼句当中也有顶礼观自在菩萨，然后后面回向的时候呢，也愿一些众生成就观自在菩萨的果位。像这样都是祈祷圣者观自在菩萨引导众生的心去向于解脱，因为观自在菩萨呢，就相当于一些诸佛，就是说大悲心的总集。所以平时我们能够顶礼观自在菩萨，然后呢，能够念诵观自在菩萨，祈祷观自在菩萨，内心当中也是现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灾难呢，都能够遣除，然后内心当中呢，逐渐的产生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因为观世菩萨他是智慧，他是大悲的总集的缘故，所以经常性的一念祈祷修持的话，内心当中通过这个缘起无期之力一定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大悲心。那么下面呢是一种分顶礼啊，前面是总顶礼，顶礼圣者观自在菩萨。那么下面呢是分别的，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对于观自在菩萨、对于文殊菩萨、对于祭天菩萨做顶礼。像在后面呢有一个立誓造论的一个立誓句。那么首先有四个颂词，都是对于这些从佛陀开始他这个传承的上师呢做顶礼。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佛法在这个就现在我们学习的佛法呢，起源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说呢，最初呢，顶礼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个起源，完全是释迦牟尼佛的恩德。那么在这个顶礼句当中呢，也是宣说，通过宣说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种发心，然后集资成道，然后是这个宣讲这个正法利益众生的事业，从这几个方面凸显了释迦佛的功德，然后呢，以了知这些功德的方式来对这个佛陀做顶礼。那么在做顶礼句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哦，有些时候是从所顶礼对境的法报化身身来做顶礼的，有些时候呢是从他的名号方面做顶礼的，有些时候呢从他不同的阶段做顶礼的。现在我们所顶礼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主要是从不同的阶段来做顶礼，慈爱无余众生搅拌发心二支海中线。不住涅盘，自信三身，妙云层层及密布，普降离无我等四边细论妙法甘露语，悉众祸火开利乐花，净饭王子前顶礼。所顶礼的呢是净饭王子，那么就是所顶礼是净饭王子。实际上，净饭王子我们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成道之前所使用的这样一种这个名称。净饭王子，实际上呢，此处净饭王子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使用了一个比喻和这样一种意义对照的方式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比喻呢，在宋词当中的比喻呢，就是首先有一个大海，然后呢，搅拌这个大海出现这个就是说层层的这样一种乌云层层的乌云。那么第一句当中呢，就是说搅拌海。就有搅拌的意思，有海的字眼。然后第二句当中呢，也有妙云层层密布这个方面，通过搅拌大海出现了妙云。然后呢，就说有了大云之后呢，它一定会降下这些瓢泼大雨。所以第三句当中呢，有个普降雨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然后第四个呢，雨降下来之后呢，可以熄灭地上的这些 啊，这些野火啊，或者说是房屋着火的时候，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可以熄灭这些这样一种大火，然后呢，可以盛开这些这个大地上的鲜花，让众生得到快乐。它就是通过这几个阶段呢进行就是说观察的。那么和这几个阶段相似的呢，也是通过佛陀的就是说不同的阶段来安利佛陀的殊妙功德。首先呢是慈爱无余众生。搅拌发心二字海中现，那么就是说，佛陀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因为对于无余的众生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欲，想要利益的心，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呢，我们说去除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慈爱众生，就开始对众生的这样一种自信产生无余的大悲心，然后开始要为了利益众生而发心。实际上，现在我们呢也是，我们现在要真正的从现在开始发誓，我们要成佛，像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成就无上的佛果。第一步呢，也是发起这样一种慈爱众生的心；第一步呢，也是发起这样一种大慈大悲心。所以说，一方面这个是佛陀成佛的次第，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修习成佛的这个次第。所以说，首先是慈爱无欲众生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是这个就是说是去入佛道的第一步。然后呢，就说是搅拌发心二字海中现，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好像搅拌大海。那么当然，搅拌大海呢，有些时候在印度的这诗学当中，好像就是说有这些仙人去搅拌这个大海，然后从大海当中出现，就说密云啊，有的时候说从大海当中出现这些日月啊等等，有这样诗学方面的一些修饰的讲法。那么此处呢，搅拌大海，我们说从现在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气象的这个情况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首先是大海，然后是这些大风大浪尤其是这些龙卷风、大风啊，一搅拌大海的时候呢，它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大浪，或有些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各种方式，然后开始出现这个水汽，出现水汽之后呢，形成云，然后云一飘散之后，就可以形成大雨，也和这个意义差不多吧。所以说，首先佛陀呢是发了利益众生的心，然后呢就是说，好像搅拌大海一样，佛陀呢在这个发心之后，也有这样一种从这个发心和二资粮的大海当中，这个大海的发心和二资粮大海就比喻这个发心非常的广大，就像大海一样深广。然后呢，二资粮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深广，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称之为二资粮。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首先发起了利益众生的心，然后再发心。发菩提心和这样一种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果位。首先是发心，然后中间是积累资粮，资粮一旦圆满之后呢，一定会现前殊胜的佛果。所以第三句的讲第二句当中讲到不住涅槃之性，三生妙运。那么就说是这个，因为最初发的心，中间呢就是圆满的二资粮，所以说呢，像这样因缘和合之后，一定会成就殊胜佛果。那么所成就的殊胜佛果是什么？不住涅槃自性的三生。这个方面佛陀呢具有这种三身，一个是法身自性，一个是报身自性，一个是化身自性。那么这个三身的自性呢，按照经传论的讲法，按照很多这个经论的讲法，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呢，可以说是佛陀自己受用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本体智慧啊等等，这个是佛陀自己受用的。然后呢，报身呢是在登地以上的菩萨面前显现的是这个报身自性。化身呢，是在一般的这些声闻的缘觉啊，还有一般的这些凡夫啊、一般的外道等面前呢，所显现的是佛陀化身。所以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就是说南瞻部洲在印度金刚座成佛，然后呢，度化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度化了很多凡夫人，有很多外道呢，在佛面前去皈依啊，有的时候和面前到佛面前去辩论啊等等。实际上呢，即在显现的人间的这个佛是三身当中的化身。因为这个报身呢，它是一地以上菩萨的境界；法身呢，是佛自己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说降临在世间当中呢，主要是佛陀的化身之性。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具足三身。那么这个三身是什么本体呢？不住涅槃之性。这个不住涅槃的自性，实际上就是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小乘的涅槃。一方面说，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他已经超越了小乘涅槃，那实际上也是超越了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三有的自性。因为平时一般来讲的话，众生一般的众生是单着于这个三有，然后呢是这个声闻缘觉呢是单着于涅槃。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呢是既不住三有也不住涅槃， 此处的说不住涅槃，通过不住涅槃说明也绝对不会住三有，因为他连涅槃都已经超越了，怎么可能再住于三有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是，佛陀的自性他是不住三有也不住涅槃，那么在不住三有也不住涅槃的这样一种殊胜自性当中开始显现这样一种化身度化有情，这个是佛陀非常殊胜的事情。所以说不住涅槃自性呢，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就是讲佛陀的这样一种果。佛陀这样果，那么就是说通过修持佛陀的自力呢得以圆满，就好像搅拌这个大海，然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层层的乌云一样。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说在佛陀的三身自性当中，一切的功德法犹如密云一样，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非常非常这个深广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说乌云在乌云当中饱含了雨水，所以说在这个佛陀的三身自性当中也饱含了一切的功德法。那么就是说下面这个阶段呢，普降离我等四边细论妙法甘露语。那么这个云当中如果说是这个如果云很厚的话，它从云当中就会降下这些大雨。所以说呢，在这个完全饱含一切殊胜功德法的三身自性当中，也会这样一种降下这个甘露妙语，就是像这样的话降下这个妙法的甘露语。那么所降下的妙法甘露语是什么呢？普降离无我等四边细论的妙法甘露语。那么此处就讲呢，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宣讲的最殊妙的正法最好的正法，就是说是最精华的正法，就是远离一切细论。此处说离开四边细论，那么此处呢就是讲普降离无我等。那么什么是这个四边细论呢？四边细论它就是讲到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这个是我们在如果学习后面在学习智慧品的时候，也会就说是这个着重来学习离四边细论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大空性的这个含义。那么就是说离无我等，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说离开我离开这样一种实有执着等等，这方面好像是我们是学空性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为什么说离无我等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最了义正法的时候，不单单要离开我有等等这样一种有边的执着，而且呢无我空性像这样一种这个无边的执着也要离开。所以此处呢是以无我来作为他的这个所离四边细论之一的这样讲法。所以说从说要离开无我，也间接说明了无我的离开了，那么怎么可能有我的执着的存在呢？所以人我法我这个有边的这个自性，还有无我像这样无边的自性，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样一种四边的细论都要远离。实际上我们的分别心能够直取的也就是这个四边。所以说离开四边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熄灭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当然这些讲空性的这一方面的含义呢，如果刚学的人不一定能够了知得很清楚，但是我们随着这个学习佛法的深入总会接触到这样一种殊胜大空性的观点。而且这个殊胜大空性的观点呢，它就是佛法当中的核心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要发愿接触，尽快的接触这样的教义，发愿要通达这样一种空性的教义，这个方面对我们学习正法非常有必要。所以前面呢第二句当中讲到了佛果，现在呢讲到了这个佛传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所传法妙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然后下面呢进一步讲悉众祸火开利乐花，这方面就是讲到了传法之后的作用，和佛的事业怎么体现，传法之后的作用是怎么样的。传法之后呢悉众祸火，因为众生相续当中呢具足了各式各样烦恼，这种烦恼就像火一样恒常性的炙烤众生，让众生无法得到清凉，无法得到安宁。所以说呢，如果说听闻的正法之后呢，熄灭了贪心，熄灭了嗔心，熄灭了 无明烦恼等等，把这些都熄灭完之后呢，我们自己的就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实相，能够体会到这个清净的快乐。所以说佛陀的这样一种妙法，它就悉众祸火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然后呢开利乐花，开利乐花你好像就是说这个前面讲这个雨降下来之后呢，可以把地上的野火可以浇灭，然后这个水降下来之后呢，可以让地上的这些植物开花结果。同样道理呢就是学习到了这个甘露妙法之后，内心当中的烦恼对象的烦恼呢，就是因为听闻修行妙法的缘故得以熄灭。然后呢开利乐花，利乐花这个利和乐呢，利是指这个暂时的利益，比如说得到这样一种人生得到这个快乐之具等等，这方面就是讲利。乐呢就是讲到了就近的快乐，所以利和乐就放在一起呢，就是暂时的快乐和就近的快乐，就叫做利乐。所以开利乐花，那么就说众生他能够得到暂时和就近的这个这样一种快乐呢，也是因为 妙法的力量缘故，修持的妙法就可以显现啊，开利勒花的这样一种三藐结果。所以说，我们前面就提到了这个几个阶段呢，就通过佛陀最初发心，发心是慈爱众生，然后中间呢是积累资粮啊，发心二次海中现，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佛陀成就无上的佛果，就是不住涅槃，自性三生。然后后面呢就讲成佛之后呢，那一定是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因为佛陀最初的时候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开始，修持佛道。所以说他成佛之后一定要利益众生。所以说第三句当中讲，就是说普降离我等四边悉论妙法甘露语，这个是讲第四个阶段讲法。第五个阶段呢是成熟众生阶段，熄灭熄众后火开利乐花。所以像这样通过这个五个阶段来表示释迦牟尼佛呢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恩德非常的大，而且佛陀他是怎么样通过最初发心到最究竟利益众生的阶段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要经由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最后达到利益众生的阶段。净饭王子前定力，净饭王子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实际上呢，这个出家之前叫净饭王子，出家之后成佛之后呢叫释迦牟尼佛，有这样一种讲法。实际上此处呢，就说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成佛之前的因地的名称来，就说是表示释迦牟尼佛本身。它本体来讲是无二无别的。还有一个意思呢，有可能有可能呢，就说是因为此处讲入菩萨行嘛，讲入菩萨行呢，它里面都是讲菩萨的这个很多行为，而净饭王子呢在显现上面，在成佛之前按照大乘的共同讲法，那么就是说在印度金刚座显现成佛之前呢，这个是实地菩萨的身份啊，实地菩萨身份。所以说净饭王子那个时候应该是实地菩萨的身份，所以为了表示菩萨行的这样一种这个缘故呢，有可能从这个地方考虑说净饭王子前顶礼。那后面呢就是说顶礼观世音也是菩萨，顶礼文殊也是菩萨，顶礼祭天也是菩萨。像这样他也和暗合这样一种入行论，入菩萨行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妙意吧。所以说主要是佛果它来源是前面的这样一种菩萨位，那么有了前面的菩萨的这样修行圆满之后呢，佛的果位呢是肯定会获得的。所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必要是为了契合本论那入菩萨行的这样一种意义呢，所以净饭王子把这个顶礼的时候没说顶礼释迦牟尼佛，说顶礼净饭王子，也有可能是从这方面进行考虑的。那么第二个颂词呢是顶礼观音护主，仅以圣尊名号光，传入何者而判中，一人遣除心暗者，观音护主前顶礼。那么顶礼观世音菩萨呢，此处说仅以圣尊名号光，那么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通过观世音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力啊，他的这样一种证悟，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大悲心等等等等。所以说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在整个世间当中啊，都是就是说普遍传扬的，普遍传扬。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传得非常的广，就是说在这个汉地呢，即便很多人不学习佛法的人呢，他也知道观世音菩萨，也知道观音娘娘啊，也知道观世音菩萨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很多世间啊，在这个民间流传了很多观世音菩萨的这些事迹以及名号。所以说即便是这些人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会在内心当中种下就近得度的因缘。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的缘故，那么在后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入行论，在后面部分当中第八品当中吧，像这样也是讲到了观世音菩萨呢，为了遣除众生的部位，专门加持自己的名号啊，专门加持自己的名号，也就是说加持自己的名号能够度化众生，加持自己的名号能够救除众生的苦难。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刻意而为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号呢，和一般藏山理寺的这个名号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通过大悲心啊，通过功德做回向做加持之后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呢，单单是听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尊的名号，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圣者名号光，就好像这个名号呢就是说是一种光明一样。当然这个光明呢还有很多种体现的方式，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理解的光明就是说电灯光啊，阳光啊，像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光，这也是光的一种。实际上光它有很多，有些时候是智慧叫光的，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所以此处呢是它的功德也叫这个光明。所以说呢，依靠圣者名号的这个光明，不管是传入何者耳畔，就是说人听到了这个耳畔就人听到这个观音菩萨的这样名号，或就是说在动物的耳畔当中，在这些空旷的地方我们看不到的，有很多这些飞人啊，有很多中音声啊等等，我们如果是大声的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他们听到这个名号之后呢，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有一种说法，如果在旁生的耳边 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或者念诵这样六字大明咒的心咒的话，那么这个旁生不会多去。通过这个听闻名号的加持的缘故啊，通过这样一种功德力，他是不会多去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书上讲，那么就如果是旁生耳朵听闻都能够这样的话，那么人通过信心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得到很强的加持力啊，是毋庸置疑的。一人遣除心案者，那么就单单是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能够遣除内心的痴暗。当那个遣除内心的痴暗的层次呢有所不同，关键问题就是说在于这个听者的根性。那么有些时候呢，众生的这样一种根性即将要成熟了，但是呢，他没有成熟的时候，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一下子就获得证悟的，这方面也有。有些呢是堕在恶趣当中，听到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呢马上从恶趣当中解脱的也有。有些时候呢正在被地震、洪水等等伤害的时候呢，听到观世音菩萨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呢从这样一种灾难当中解脱的也有。有些时候内心很烦乱。啊，通过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些心得与案例也有。有些时候内心的烦恼很强盛的时候呢，啊，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让自己的烦恼熄灭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它那个层次是很多的。有些时候呢，是今生当中马上能够得到利益；有些时候呢，是今生当中不一定马上得到利益。但是呢，因为听闻了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缘故，在这个后世当中，在后世当中，他这样听过名号的这个种子，他一定会生根发芽。所以那个时候，慢慢逐渐呢，就自己的心就变得这样一种智慧起来，自己心呢就开始充满了这个大悲心，开始要修道，开始要度化众生，慢慢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遇到了入菩萨行论，开始就是说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这样一种教义，我们的心呢逐渐就开始转变成菩萨的心了，我们的行为要逐渐转变成菩萨行了。所以后面呢，我们要真正的去掉凡夫的身份，变成殊胜的圣者果位的菩萨，最后成佛，这方面都是以前有一个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原因，没有这些根本因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殊胜的佛法。所以要就是说以观世音菩萨为例嘛，此说主要是观世音菩萨。那实际上呢，听到了释迦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名号，听到其他名号呢，逐渐也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功用。说此处了知的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功德之后呢，观音护主前顶礼，然后我们在就说是这个护主观世音菩萨面前呢，恭恭敬敬的顶礼。然后下面的这个颂词呢是顶礼文殊菩萨，开示寂灭我与无我细论圣意之法理，以造基业为我所等世俗遣诸于见案，善说抛弃自乐承办利他进行此法理，就近自他利法王文殊菩萨请顶礼。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文殊菩萨呢，他是诸佛菩萨智慧的总集智慧的显现，智慧的总集。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文殊菩萨呢就是说显现在世间当中，他也是一方面呢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一方面文殊菩萨像这样的话，他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三世佛，那早就已经成佛，只不过呢显示文殊菩萨的形象呢来度化有缘的众生。那么就是说此处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顶礼呢？首先呢是开示寂灭我与无我细论圣意之法理。那么这个佛陀的正法呢分了二谛佛陀正法分了二谛，那么通过二谛的方式来驱入究竟实相。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圣意谛的法理。圣意谛的法理当中，圣意呢这个圣字也就是殊胜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一的意思，有的时候所以说有些地方叫做第一义谛，有的时候叫做圣意谛，像这样的话这个意义都是讲到最究竟的含义。它不是跟随我们现在所见所闻，就是说我们眼根的这样一种境界啊，耳根的境界啊，像这样的话它都不是圣意。眼根耳根的这个境界在佛法当中，这个叫做这个名言啊，这个叫做世俗，或者有的时候叫观现思量，这方面就是讲到了暂时的表象的这个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呢，就针对于这个暂时的表象，它还有一个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呢，它就是讲到一切万法在显现的万法的当下，它的本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就说是自信呢？实际上通过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的照见呢，在圣意当中，在究竟的本性当中，它是寂灭一切的。那么此处说呢，寂灭我与无我的这样一种细论。那么这个细论的这个意思呢，细论意思有些时候就叫做鞭子啊，就叫执着啊，就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些这个分别念都叫做都叫做细论的意思。那么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一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细论，它是不住于这样一种本性向外攀求的一种本体，就是说它不住于 本来的这个无我，或者叫究竟的思想的事情，不注意这个分别心呢，他不注意他的本性，然后呢，开始往外攀求，往外攀求呢，比如说执着我，这个就是一种执着，一种戏论，然后执着无我呢，也是一种戏论。当然，就是说我和无我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它就是一切轮回的因啊，一切轮回的根本。所以，如果有了我执，他就会造很多的业。无我呢，实际上他就是说，光代于我来讲，这个无我呢，算是暂时的一种，圣意，暂时的一种圣意。但是呢，必定是分别心去修持无我。所以说，它是分别心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无我它也不是究竟实相。在究竟实相当中，它必须要对于我和无我的这样一种执着都要熄灭。都要熄灭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叫做一种究竟的究竟的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所以说呢，文殊菩萨呢，善于开示寂灭我和无我的这一种细论的这个殊胜圣义法理。这方面就是讲，因为文殊菩萨已测见了万法的本性，所以说也能够教导他的这个后学者，也能够善巧的安住在这个离开我和无我的圣义的本性当中。这方面就是讲文殊菩萨开示的圣义法理。然后呢，文殊菩萨的开示世俗的法理。以造基业为我所等世俗遣诸冤案，那么就以造基业为我所等世俗。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世俗当中的本性。世俗当中的本性是什么呢？圣业当中虽然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但是在世俗当中呢，一切万法它仍然有它的显现，一切万法仍然有显现。所以说，在离开一切细论的当下。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因缘没有完全的寂灭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因缘和合的过程当中，仍然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法。所以说呢，以造基业为我所等，什么意思呢？就在世俗当中呢，有因果的显现，也有因果的作用。以造基业，那么如果说我们造了业，积累了业为我所等，什么是为我所等呢？实际上就是讲，如果你造了业，你就会去承受这样的果报。那为我所等去承受，等值的当中就是讲了，就说是前面我们在学习经书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业的自性嘛，业的自性呢就讲到了，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未作不欲，已作不思，然后业的这个业性湛然广大等等，像这样都是这个里面可以包括的。生意当中一切万法离开心轮，世俗当中呢因果是不虚而显现。所以说，以造基业为我所等，这个就是世俗的法理。遣诸于见案，通过这样一种宣讲圣意的法理。通过宣讲世俗的法理，来遣除一切众生的愚见遣愚痴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的黑暗。这方面就是讲，如果我们了知的圣义谛，能够了知世俗谛，像这样的话，对于二谛的自性都能够了知呢，就能够遣除一切的愚痴黑暗。那么，如果对于圣义谛的法理不了知，如果对世俗谛的法理不了知，那么我们就会处在愚见的愚痴的黑暗当中。有些时候呢，是对于真实义，它有一种愚痴。如果对真实义愚呢，他就不知道圣意的法律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对于世俗的愚痴呢，他也会对业果方面也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说，如果能了知圣意完全离析空性，在离析空性的当下，如果我们没有离开世俗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话，当然就会有世俗的这些作用。所以说呢，在世俗当中呢，它因果是存在的。虽然圣意当中离开一些性能，但世俗当中因果无需存在。那也是这个没有一点期货性存在，所以我们在世俗当中也必须要随顺因果而行。这方面呢，是文殊菩萨呢开示的圣意和世俗，就说是这个遣除愚痴黑暗的两大法理，能够帮助众生呢，建立最为圆满的正见。善说抛弃自乐成伴，利他进行此法理，而且呢，除了宣讲二谛自性之二谛自性的这个本体之外呢，也善说利他的菩萨行。那么善说什么呢？抛弃自乐。那么，因为在整个入行人当中呢，他就是讲，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标准的菩萨的话，那么必须要就是说抛弃这个自乐，抛弃自利的心，然后把这个执着自利自乐的心态转变而成为承办利他的心态。不单单是一个心态，而且在这个心态基础上要做这个利他的进行，做这样殊胜清净善妙的行为。这方面呢，就是讲到文殊菩萨也是善说这样的法理。所以说呢，究竟是他二力，那么就文殊菩萨呢，他已四力已经圆满了，他力已经圆满了。在究竟是他二力的法王文殊菩萨前顶礼，一方面讲文殊菩萨是法太子，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法王子啊，法太子。实际上从另外角度来讲，文殊菩萨他是显现上是菩萨，但实际上呢也是处于佛位，所以说呢，法王的这个名称呢，当之无愧的。在文殊菩萨面前的恭恭敬敬顶礼。那么从这个入菩萨行论。这个显现的缘起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在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传统当中呢，有两大传统，一大传统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就传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再传给这样一种这个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然后辗转呢传到就说是这个金州大师，传到阿底亚尊者的这个修心的这个法要。啊，这方面叫做七重因果教授。那么七重因果教授呢，其中呢修菩提心的一支是从这传下来的，还有一支呢是佛陀呢传给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直接传给祭天菩萨，然后呢在这个祭天菩萨在入行人当中呢宣讲的是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的修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善说抛弃自乐，承办利他，进行此法理，实际上也是从一个角度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就说这个祭天菩萨他是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呢，直接听闻佛法啊，文殊菩萨把这样一种圣意当中离析的道理，世俗当中因果的道理，然后就是说怎么样修持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道理，完全传给了祭天菩萨。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祭天菩萨他所造论当中呢，第九品智慧品当中啊，都是讲到了这个寂灭我与无我心论圣意的法理。然后呢，就是说在其余诸品当中呢，以造机业为我所等世俗，像这样也是宣讲到了世俗当中的这些道理。然后呢，善说抛弃自乐，承办利他，进行。这第八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自他平等、自他相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入行人当中呢，全部都是这些教演。文殊菩萨呢，就是说是宣讲这些教演，传给祭天菩萨。祭天菩萨在这个入行人当中呢，把这些教演完全体现了，这方面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体现。然后下面呢是顶礼祭天菩萨了，净舍国政善开显，悉其佛子行之礼，弘扬佛陀教法者，祭天菩萨请顶礼。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祭天菩萨呢，他在这个出家之前呢，是一个王子，啊，就是在佛教史当中呢，很多大德呢，他出家之前呢，啊，都是这个王子，像释迦牟尼佛，还有呢，像这个《中观专论》的作者净命论师啊，祭天菩萨，还有就说是这个还有其他的阿底亚尊者等等，很多他实际上以前都是一个王子的身份。所以说呢，为了弘扬佛法的缘故，为了给后世显示啊，你必须要从这样一种这个极度的享受当中出离修习正法才有利益，为了显示这样一种大必要的缘故呢，也是啊，纷纷的净舍国政。那么此处呢，就祭天菩萨也是舍弃的国政，净舍国政。那么就是说，有种说法在传记中也有，那么他就说即将登基的前天晚上，他做了梦。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讲他梦见他即将登基的宝座上。哎，他的上师文殊菩萨坐在上面，哎，他就有点奇怪。文殊菩萨给他讲呢，他说是儿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宝座，你和我坐在一个宝座上是不合适的。而他就说，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呢，他就想呢，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哦，他就说是我不适合于当这个，就是我不适宜继承这个国王的王位，实际上我应该出家。他这个梦兆就是显示这个。因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王位呢，文殊菩萨已经坐了。他说："你和我坐在一个位置上是不合适，说明就是他不应该来，就说是这个继承这个王位。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登基之前问梦到这个杜母给他就说用热水灌顶用热水给他灌顶。他当时觉得这个水很烫，还说这个水这么烫啊？他就说杜母说呢，这个水还不算烫，然后你就说第二天你在登王位之前呢，这个用印度他登基之前要用四大海水灌顶嘛。他说你登基之前的那个灌顶的水就说是升上王位之后呢，后面堕地狱，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水更烫的。他就听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完全的舍弃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完全舍弃的王位。当然，从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他的这个善根啊，他的这些利他心都是很圆满的。后面呢，这个因缘成熟之后，他就净舍国政就开始就是出家修行。善开显，然后在这个那难陀寺呢显现三面，在辩经大会上面，在诵经大会上面呢，就是说是善于开显悉其佛之行之理。他坐在这个高座上面，尤其是后面就是说身体升空越升越高，越升越空，这个就是所开显的悉其佛之行的这个道理就是后面呢就是说是留下来就是个入菩萨行论。所以这个入菩萨行论，它的这个显现在世间当中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已经善巧的开显了非常稀奇的去除佛之行的这个殊胜法理，弘扬佛陀教法者。那么就是说是祭天菩萨因为弘扬了殊胜菩提心的修法对于圣意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啊，对于世俗菩提心啊，对于怎么样安住菩萨的修法等等，做了非常明显的开显。所以说他呢就是弘扬佛陀的教法的人。 对于这样一种大菩萨呢，在祭天菩萨面前呢，恭恭敬敬顶礼。然后我们要学习入菩萨行论，我们要精通入菩萨行论，我们要去实践入菩萨行论。实际上呢，对于作者产生这个很清净的信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今方面，我们对于造者有一个清净的信心，我们就不会有怀疑说这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意义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去怀疑。然后，如果有信心呢，经常性在学习过程当中，经常性的去这个顶礼祭天菩萨。如果没有其他的顶礼句的话，就用这个顶礼句也可以。净舍国政向开显，悉起佛子行之礼，弘扬佛陀教法者，祭天菩萨前顶礼。我们在学习之前呢，自己念诵三遍念诵几遍，经常性的有的时候来祈祷祭天菩萨。通过这个自己清净的信心来祈祷祭天菩萨的话，祭天菩萨的加持也会逐渐的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如果祭天菩萨摄受了我们，他的加持融入到我们心中，我们学入行论就会非常的顺利，而且我们在实践菩萨行、升起菩提心方面也会非常顺利。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一种这个外缘一种助缘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尤其是去入到这些非常非常深广的大乘法义的时候呢，这些内外的委员很容易现前。有的时候病啊，有的时候家人出什么事情啊，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啊，有的时候这样那样的很多委员。所以说我们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有些时候很难就是说圆满的学习圆满，或者很难的在这个当中获得非常应该获得的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受用。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方面自己认认真真的学习，一方面多祈祷这些就传承的上师祈祷祭天菩萨祈祷莲花大师祈祷大恩上师等等，经常性的祈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信心的力和这些大德的这个加持力，虽然这个大德的加持力或者祭天菩萨加持力它是恒时的周遍的，但是呢，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就好像我们就是没办法和这样一种接通一样，就好像我们就是说现在大家用的手机嘛，大家用的手机呢，就是说这个手机的信号呢，它是经常性的往外在扩散的，但是如果你不开机呢，像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接收到这样的信号。所以说呢，诸佛菩萨的智慧加持力它是恒时的周遍在法界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也没办法和佛菩萨的加持接上头，没办法和他就发生一种感应。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信心，再加上佛菩萨的智慧周遍一切，我们再有信心二者相合的时候呢，就能够发生就是说很明显的加持。如果发生很明显的加持，我们就会发现学习这个入行论的过程当中呢就内在的分别心的这些障碍也很少，外在的这些障碍也很少，这些疾病很多烦心的事情也很少，让我们能够相对顺利的学习来实践菩萨行。说这方面非常重要，经常性的祈祷祭天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等祈祷释迦牟尼佛，这个方面是对我们来讲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下面就是讲到这个四个颂词嘛，就是讲到了这个顶礼句。那么下面呢是一个立誓造论立誓造论在佛法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很重要。首先是顶礼句，然后是立誓句。立誓句就是一方面就是讲立个誓愿，我要造这个住世要立个誓愿，为了让这个住世造圆满，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呢立下一个造论的一个立誓句。也有这个，而且呢有些地方在立誓句当中呢他也会说明他造论的必要，那为什么要造这个论点。所以说立誓句当中一方面要立下誓愿，一方面要说明造这个论点的殊胜必要性这个立誓句就我们来学习。从彼教言连愿中畅饮善说风密矣，未立此佛子行众，我当于此事本论。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造者无主贤菩萨呢，他就说从彼这个彼呢就是讲入行论就是讲这个入行论或者祭天菩萨的这个教言，从祭天菩萨所造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教言的莲愿中，把这个呢比喻成一个莲花愿，然后呢畅饮善说蜂蜜矣，他就把自己的比喻成这样一个蜜蜂，他在这个莲花园当中呢畅饮的入行论当中所宣讲的善说蜂蜜畅饮善说蜂蜜矣，他就说这个莲花当中有很多很多蜂蜜，他就说这个蜜蜂在这个花园当中畅饮了很多很多善说的蜂蜜之后，通达了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的含义。后来呢为立此佛子行众，为了利益后面能够手持佛子行的这个后代的众生，比如说我们呢，为了利益我们呢，我当于此是本论现在呢我就开在这个地方呢开始解释本论，要解释这个入行论的颂词。所以此处呢就讲到立誓立誓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论造圆满，这个方面就是讲他这个立誓句。第二个呢他的必要是什么呢，必要就是说为立此佛子行众，他就是他造论的必要，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这样一种钱财不是为了其他的这样一种世间的事情，而是为了利益后代 想要手持佛子行重的这些学习者、这些众生，所以为了让他们通达入出来行论的缘故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始解释本论。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造论的所为，造论的必要是什么啊？讲清楚，造论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也是间接的表示的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个以菩提心、以善心发心推动来造这个论点，根本不是为了世间的就是庙宇啊、世间的名声等等，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了这样一种问题。那么这个以上呢，第一堂课就圆满了，然后休息10分钟之后开始学习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木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娑罗帝等觉十八尼陀罗尼波迦南婆悉祥揭迦那俱波那遮波遮比娑尼诸阿娑婆修藏耶娑罗哇揭真波诃迦那遮揭耽跋藏央娑多揭雍耽根列遮波特德旺那约那俱公苏苏等阿僧祇揭揭的那无处刚格揭品特揭涅瓦僧多涅多跋依宾遮波悉那弥相觉处得特揭的达婆将堪明遮格玛多罗让顿耶帝华那摩迦叭因本那不生修见因定觉不是我则不总觉了觉了哇更多养觉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云去世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让别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的不送给侬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跟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日伴马色的红Om Ban Zhe Guru Ban Ma Se De Hong Om Ban Zhe Guru Ban Ma Se De Hong